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第四十二篇，由我来读哈。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诗我们很熟悉，也有人会唱。什么叫做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呢？各位，当神把人造成了以后，人必须认识、敬拜、侍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这一生才得到满足，他才有意义。当我们人离开了上帝，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我们在其他的东西中要找到满足、快乐、依靠，那么我们就会痛苦。每一个人啊，奥古斯丁说，神是按着我他的形象造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他里面安息，就没有安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在他里面满足，就没有满足；不在他里面快乐，就没有快乐。如果没有主，我们人一生都不会快乐。可是我们人堕落了，远离上帝，所以我们不满足不快乐。那么全世界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其实都在渴，都在寻求，只是如果没有神的光照，他不知道。只有找到了神，只有在神那里才得满足。譬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一个井边的妇人，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即使人像那个女人一样寻找性上面的满足，寻找水的满足，寻找物质上的满足，也像我们台湾的人真的是酒色财气，什么都来，拼命的要赚钱，拼命的要拿博士学位，拼命的要出名，拼命的要有权力，拼命的在赌在色上面纵情声色，拼命的要吃各种的东西，几千块钱一克的，几万块钱一克的。各位，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表现出人饥渴，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人不会去找神，他就找其他所有的受造物，希望能得到满足，但是得不到满足，一定不会满足的。感谢主，当那个神的恩典临到人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渴慕上帝。当神的恩典，当耶稣的话临到那个井边的妇人，说这向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妇人就立刻把心中的问题讲出来，不是水，不是男人，而是我们怎么样敬拜上帝。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被神光照了，我们就会去在主里得到满足，而且会继续的渴慕他。有一首诗歌，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耶稣啊，在你以外得不到任何的满足，直到有一天找到了你，我得到了满足。但是感谢主，我们找到了，得到了主，得到了满足，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这是在今天基督徒里面非常缺少的，就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越认识神会越渴慕他。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原谅我说，年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这样，圣经读了几句啊，够了够了够了，祷告了几句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看了几本属灵书啊，够了够了够了。各位，这都表示没有真实的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了主又很快那个心被撒旦夺去了。认识主的人，在主里面得到满足的人，会更渴慕上帝。这就像我们真的相爱一样，真正夫妻相爱的话，越在一起越会想念对方，不会觉得烦厌。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去渴慕神，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渴慕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蒙福，上帝给我们很聪明的头脑，很克勤克俭的个性，我想在座各位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中国人很会去寻求，包括会努力读书，努力赚钱，克勤克俭，但是对于神的事啊，哎呦，我看这福音传到中国这上百年了，我们始终不是那么追求。要追求学问很快，要追求发财我们也很努力，要追求名和利 都很努力，甚至养育儿女有成就也很努力，但是对神的渴慕大大不够。这一点哈，韩国的弟兄比我们真的是好很多哈，求神怜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渴慕神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觉得神好像没有满足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好像没有听到垂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圣洁善良，但是哎呀痛苦，怎么好像神还没有垂听啊。这个有一个圣徒叫伯纳，他说你不要担心，如果你在渴慕神的时候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回答你，你却继续渴慕他，那表示你已经在神的恩典中。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光照中的人才会渴慕他，才会越来越渴慕他。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已经够了，太多了，那实在你已经远离上帝了。因此这个人他是非常的好，他在渴慕上帝，他要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说我要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主，因为没有得到主我们不会渴慕他，但是得到主的人会更渴慕他，然后主也更满足我们，我们会像鹿切慕溪水一样的不断的要主。第二节，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这位神是永远存活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要的是这位神，我不是要其他的假神，其他的假神暂时满足你，制造你更长的痛苦。我可想神，那么我们再说什么叫可想神啊，渴慕神。陶塑写一本书叫渴慕神啊，我们唱的诗歌是渴慕神。那么什么叫做渴慕神呢？神又不是水给我们喝，神也不是食物给我们吃，虽然耶稣说过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但是那个形容的说法，什么叫做渴慕神？神也不像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我们可以住，神也不像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我们可以看。什么叫做渴慕神？渴慕神哈，比较最接近的，像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他说耶稣对那些来找他的犹太人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相信我，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就不必定不饿。相信我，如果讲得再清楚一点，就是相信我的话。因此当我们在渴慕神的时候，必然就是渴慕神的话，并不是那个字句，并不是只是希望我的圣经多熟悉，像法利赛人一样，乃是更多从圣经里面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更求圣灵的充满，更求神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更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更求主让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更活出主的荣形，更能荣耀我们的天父。那叫渴慕神。渴慕神就是巴不得在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能够更全心的依靠神，享受神，敬拜神，也侍奉他，这叫渴慕。那么也可以说最简单的话，渴慕神就是渴慕神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最能够认识他，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包括在为了信靠上帝，我们受苦的时候，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失去了任何这世上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说主有你就够了，那个让我们渴慕主，不是渴慕其他东西，而且真正的得到他。可想神就是全心的信靠他，依靠他，爱他，有一点像耶稣说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个前提是尽心尽性尽力依靠仰望我们的主。好，然后他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啊，我们刚刚讲渴慕神里面有讲信靠他，仰赖他，喜悦他，侍奉他，他这里只讲一个朝见他，就是仰望他，他想要去朝见。朝见也许翻得不好，就是见他。我很想看到上帝，我非常想见上帝，这当然也是形容的说法，人肉眼看不到上帝的。在出埃及记3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人不能看到我，我们只能相对的在神的恩典中，在肉身中间好像对着镜子看他一样， 可以越看越清楚，但是不能完全看见什么叫做朝见神。一样，朝见神跟可想神也是一样的。刚才你们有唱的诗歌里面有类似这样的句子，在以赛亚书45:22，耶和华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斯布珍就是这样得救的。他有一次在一个大雪天，他要到他的教会，没有办法去，雪太大了，他就走到一个很小的教会，他平常没有去的教会。那个教会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很有知识的人在那里传讲，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只会讲这一句话，他重复就讲这句话，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仰望耶稣就必得救，要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地极的人都要仰望主。他不断讲的就是仰望主，仰望主。而我们听了会很无聊啊，讲10遍、20遍、100遍很无聊，他一直讲，斯布珍却被他打动了，仰望主。我们渴慕仰望主，就是看到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我刚刚说了，已经得到主人才会渴慕主，已经认识主人才会渴慕主，已经仰望主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才会继续渴慕他。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这诗篇的话，彼得也引过这句话，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想要看到神，我想要更多的信靠、敬拜、侍奉、享受他。好，那这时候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几时得朝见神？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朝见神？我们是星期天下午聚会，可是你当然知道，我们不是星期天下午才能朝见神。在这个整个上帝所造的宇宙的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空间、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神。你信靠他，地极的人仰望主。你在北极，你在南极，你在赤道，你在地穴当中，你在旷野里面，你在焚烧的荆棘的面前，你在狮子坑里，你在巴比伦那个充满偶像的异教之地，你只要信靠主，你就可以仰望到他，你就可以得救。那么为什么这个人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既然每个时候都可以朝见神，既然我们在旧约里就已经看到，在新约更明显，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想要主，什么时候要亲近主、爱主、侍奉主，什么时候说主啊我需要你，就在那一刹那中我们就得到主了。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主，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主。你记得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吗？他不需要把他自己的罪赎了，因为永远不可能赎。他不要修很多的桥、造很多的路、积很多的功德，他只要仰望主，他只要信靠主，他只要信靠耶稣，他不必等到耶稣得国的时候耶稣才纪念他。他想的是，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夜你就跟我在一起。什么时候寻找，什么时候就寻见，什么时候叩门，什么时候就开门，什么时候说主救我，什么时候主就救我们。只要有信心，主的恩典任何一个时候都临到你。但是你需要有信心，你不要看环境，不要看感觉，看环境感觉我们会觉得主没有回答。好，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神，都可以蒙他恩典，都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人还在渴慕呢？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觉得他还没有见到神呢？好，我们从第三节可以看到一个答案，第四节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答案。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以眼泪当饮食，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渴，他能解他的渴，能勉强让他解渴的是眼泪。当然眼泪不能解渴，那是咸的，越喝越渴，表示他的痛。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然后忍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各位，我在说，我们每个个人任何时候信靠上帝，呼求神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说，主啊救我，耶稣立刻救他。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主的救援很慢，那有信心任何时候主都能拯救我们。那 他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有密室的交通，那这个人为什么觉得他还是没有找到神，甚至他觉得他有很多的眼泪呢？啊，因为别人没有在敬畏上帝，不是我们自己，是别人忍不住的对我说，好像他们到了，好像这个人他周围人都不敬畏主。各位，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很伤痛的事。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台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客旅的世界，我们应该像诗篇137篇第四节，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就哭泣了，在那里人说，你们唱一首锡安的歌给我们听吧。他们说，我们怎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在台北，不管你在正义基金会，在新友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美国，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得救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信靠侍奉主，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主，没有信靠主，在罪恶中折磨自己，折磨别人，亵渎上帝，被魔鬼玩弄，我们就应该愤怒，也应当伤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应该喜乐，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应当伤痛，因为人不敬畏上帝。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跟世人一样，我们乐世人所乐的，我们悲世人所悲的，我们跟世人的一模一样，我们没有神的观点，没有基督的观点。当耶稣的门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圣殿，哦，好大的石头哦，了不起。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看到就哭起来。我相信耶稣今天到台北，看到会哭起来的，看到我们这样不敬畏上帝，这样等候上帝的震怒，会哭泣的。这正是这个诗人的心情，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该有的心情。我们应当非常快乐，因为主真是爱我们，但我们也应当非常的悲痛，因为忍不住的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们亵渎我们的上帝，他们不敬畏上帝，你的神在哪里？那所以他的难过不是他自己没有朝见神，他的难过是他周围的人都不敬畏上帝。保罗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到希腊去观光，到欧洲去观光，好漂亮，去巴黎凡尔赛宫看，好漂亮，去丝路之旅，好漂亮，去九寨沟张家界中国，好漂亮。我们不能不感恩，到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不管文化或自然上的美，我们都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应当像我们的主耶稣，也应当像保罗一样，他来到那个希腊的时候，来到雅典的时候，他没有说哇这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他是看到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焦急啊，他急啊，心里好像火烧一样，我为你的殿心中如同火烧一样。我们的主耶稣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太没有主的心，求主赦免。当我们自己得救很喜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别人亵渎神的时候，为他的灵魂难过，为主的名被亵渎痛心。另外一个理由，他为什么说他可想神，为什么说他没有朝见神，他自己已经亲近神了，他已经朝见神，但是他为什么还说没有呢？第二个理由，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啊。看起来这个人现在没有办法在圣殿里敬拜上帝，不管是圣殿毁了或者什么原因，各位，当我们不能够到神的殿敬拜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应该伤痛的， 我们如果我们很强调个人跟主的亲密关系，这一点都没有错，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记得肢体的交通，我们也应当记得主的心。各位，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耶稣的那个讲的三个比喻，一个比喻是讲到失羊的，第二个失钱的，第三个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有相同的地方，都在讲上帝的爱。这三个比喻都有相同的地方，都在讲到人的失落。但这三个比喻有各种不同强调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在第一个比喻里面，特别强调那一只走失的羊。耶稣说，那一只羊被找回来，比为99只不需要去寻找的羊欢喜更大。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基础。各位，你看到仁爱路上那些开宾士轿车的，住在高楼大厦的，日进斗金的，你看到是怎么样？你看到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哎呦，好羡慕哦。各位，我们并不是嫉妒人家，我们感谢主。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耶稣说那个不在羊圈里，不坐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当我们这个附近的人都在卡拉 OK 或者都在有钱的圈子里，我们为这个感谢主，但是却不来教会，不敬拜上帝的，他们是迷失的羊。哎，今天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迷失，我们好羡慕他们呢、哦。哎呦，他们好好哦。各位，是他们应该羡慕我们呢、哎。他们迷失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可怜，不是我们可怜呐、啊。我们没有骄傲的心，我们求神，让我们有神的心。对那些不在羊圈里、不在教会里面，各位，哪怕只有一只，我们的主心都不安，要去找。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有一首诗，99羊，99只羊，主，你已经有99只羊了，你还嫌不够啊？主说，只要有一只，就算我有99,000,009,000只，只要有一只属于我的不在羊圈，我要把它找回来。各位，只要有一个人，这个是教会，这是肢体，我们得救很好，但是只要有一个肢体不在我们当中，那就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有一个失落了，主都要去找啊。这一方面教会今天也非常的亏欠，我这做牧师也非常亏欠，我们缺少这种爱心，我们缺少这样的祷告，我们缺少这样的信心。不过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人交在主的手里，也求主让我们有行动。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神说，我要自己来做群羊的牧人，我要把他们找回来，把失落的找回来，把弱小的养成肥壮的。那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你寻找就寻见。这个人自己已经认识上帝，他已经见到主的面了，他自己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丰富的活水，他已经满足了。可是因为其他人不敬畏上帝，他难过，因为他不能够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到圣殿里来守节来敬拜，他难过。我们越是曾经有过主丰富，经历过主丰富的恩典，我们越对那个主恩典的现在的没有会感到难过，我悲伤了。但是我们不要悲伤，所以这个人也劝他自己，对自己说话，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当我们看到，即使我们自己跟主有最密切的关系，最大的满足，当我们看到人不敬畏上帝，讥笑上帝，说你的神在哪里，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当我们不再能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忧闷，我们烦躁，我们悲伤，我们以眼泪当饮食。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心说，仰望神，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忧闷的时候， 纪念主，因为我心里忧闷，所以我想念你。我越忧闷越想念你，不要越忧闷就越远离上帝，越忧闷越想念。为什么约旦、黑门、米撒山，为什么从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分别的非常远？有人说可能诗人在不同的地方都想念主，也有人说用这三个地方代表所有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呼求上帝，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碰到艰难而忧闷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上帝，我们纪念上帝。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句话，深渊与深渊响应，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大概是负面的意思。各位，这个诗人显然不能够在圣殿敬拜上帝，显然有许多的仇敌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显然可能譬如说今天的基督徒在回教的世界，或者在中国大陆共产的世界，人会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看过很多中国基督徒在被审问的时候说，还信那个神吗？那个神没有保护你啊，你还是被我们关，被我们打啊，忍不住的对我们说。那么我也感谢主，那么我看过很多属灵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因此恨过这些共产党或者回教徒，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工具，他们得罪上帝，但是他们仍然是我们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求神光照他，或许他们有一天可以回转。而且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被在牢里被打，人家问你恨不恨我，那个共产党，你恨不恨我？他说我不恨你，他说我这样打你，你还不恨我？他说是上帝叫你打我的，他说是上帝的带领。哎，这个姐妹没有念什么神学，可是念讲的神学真正确，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带领。当仇敌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手。所以这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我们好像掉到大海里一样。各位，你想到约拿也是这样掉到大海里面，上帝让他经历这些。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艰难，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平顺，艰难也好平顺也好，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不管在洪涛里，在艰难里面，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白昼黑夜都向我们施慈爱，白昼黑夜我们都祷告歌颂。只是他这把它好像讲成一个对应哈，前面第七节深渊与深渊响应，可以说上帝的灾难在我们身上很多，可是呢我们也有一个深渊与深渊响应，就是他一施慈爱我们就歌颂，他一施慈爱我们就歌颂，我们一歌颂他就继续施慈爱。并不神施慈爱不限于白昼，我们歌颂也不限于黑夜，但是这里好像一个对应一样，赐我生命的神不仅赐我们生命，赐我们永生，赐我们无穷无尽的丰富。但是赐我们生命除了表示我们在世上能存活，从新约来讲甚至有永生以外，我们还记得一点，神赐我们生命，这是什么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这是约翰一书说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赐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仰望主，我们盼望主，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各位弟兄姐妹，赐我们生命的主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永生，那喜乐，那幸福的生命。但是神赐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感谢，这是我们的信心，可是环境也许让我们觉得敌人实在太强大了，实在太艰难了。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各位，我们对神要诚实， 你要颂赞，第八节讲歌颂他，歌颂他。但是我们也很诚实的说，主你怎么忘记我了？这个说主忘记了，当然知道主没有忘记，要不然就不会向主说了。这真是向主有信心的撒娇，这是有信心的呼求，主啊你怎么忘记我了？主不会忘记他的，因有妇人忘记自己乳养的孩子呢，即或有忘记，我也不忘记。神是我们的磐石，就是说他可靠，他不会忘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他忘记，当愁苦很多的时候，身体疾病一直不能改善的时候，当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为什么忘记我？为什么在仇敌不断欺压我的时候，让我哀痛的时候，而且这些仇敌就是你的仇敌，你为什么还不拯救？为什么你让这些仇敌像波浪洪涛一样漫过我的身呢？各位，我想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神从来不会离弃我们。当主耶稣感觉神离弃他的时候，事实上是神跟他最亲近的时候，因为那是耶稣最顺服上帝的时候。但是就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必须要离开他，叫他来承受所有上帝的震怒，替我们赎罪。我们感谢主，神没有忘记我们。当我们觉得越艰难的时候，越在黑暗中的时候，十字架越沉重的时候，神好像给我们越多委屈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在信靠他的时候，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恩典，让我们更亲近他的时候。就如同耶稣把自己交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起来他最羞辱，最没有上帝儿子的样式，最可怜，被所有的人和神都弃绝的时候，他正成为了人类的救主，是上帝最喜悦的。让我们不要忘记，但是生活中是觉得仇敌怎么常常让我们哀痛呢？仇敌辱骂，这里形容得很好哈。各位，人的辱骂，人的话很有力量。人的话虽然就那个力量来讲没有什么嘛，我在这里讲话，100公尺以外人就听不到了。我在这里讲话，可能3分钟、5分钟，是我的儿子可能3秒钟就忘记了。一下就忘记了。可是人的话很有力量，因为我们人的话，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人的话在建造、安慰、鼓励、教导上很有力量，在破坏、伤害上面也很有力量。有的时候人家讲一句话会叫人自杀的，有的时候做丈夫、做父母、做老师讲一句话会叫孩子哭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我们讲话可以叫人跌倒，也可以叫人被建立。这里说有人辱骂我，把我的骨头都打碎了。打碎的骨头，理由就是他不住地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我们的神在哪里啊？我们的神无所不在。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亚略巴谷说他离我们不远。耶利米书23章24节，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岂不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吗？罗马书10章8节，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当雅各在创世纪28章16节逃在伯特利旷野那个旷野无人之地的时候，他后来发现耶和华近在那里，他竟不晓得。各位，上帝无所不在，在你的厨房里面，在你的卧室里面，在捷运里面，在每个地方都有。在生命记32章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无所不在，就算在仇敌讥笑的时候，在就算仇敌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神就在身边，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在约珥书第2章第17节， 约珥带领百姓在那里祷告，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可是如果我们看约珥书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珥书说这个话的时候，甚至当列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能说这个话，也是上帝叫他们说的，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弥迦书的第七章第十节，那里也讲到说，耶和华的仇敌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一样。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神的真实。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那谦卑人的心里。狂傲的人找不到神，狂傲人只能找到神的震怒，谦卑的人会找到那谦卑的神。就如同各位你也记得，在列王记上二十章，那个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在何烈山跟神讲话的时候，耶和华从他的前面经过，在耶和华的面前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话语里有耶和华。让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听他的话，即使有很多的艰难烦躁，我们仰望我们的神，称赞他，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